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们开放麦这次要跟大家介绍基督教的各大宗派，我们仍然是摘选福音联盟上面的一篇文章，叫做基督教宗派素览。
嗯，
对，我们觉得挺好的啊，就是借着这个基督教宗派素览，给大家也速速的过一遍这些宗派，使得有一些慕道友啊，或者是新朋友啊，能够了解一下为什么基督教有这么多个分支，这么多个派别。其实不是的，它跟历史渊源是有关系的。我们上半场呢，其实讲了三大广义上的基督教啊，就是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新教。新教还没有开始讲，
还没有开始，对
对，但是已经出现端倪。
想跟大家提醒一句，经常会听到人说，哎，你说的这个话是天主教的观点，或者如何如何。实际上啊，我们和天主教是很难很难完全的分开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说奥古斯丁，我们会说亚他拿修啊，尤其是奥古斯丁的很多神学观点，你说他是归天主教吗？其实就是传统大公教会的教义。对，包括尼西亚大公会议的时候定下来的关于三位一体的神，是吧？包括上一集海伦已经给大家介绍过的七次的大公会议定下来的基础教义，现在都是我们非常核心的基要真理。我那时候经常会去试图了解说啊，我那什么时候这个天主教就走上歪路了。其实天主教后来出现一些问题，可能都还是临近宗教改革前的那几个世纪，当然有一些人的东西是积累下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搞成这种互相对立，尤其是在神学上你是不可能完全能割席的啊。
对，因为在大分裂前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对，
都是一家人。
对，
特别是我们都任信三位一体教义，还有确定基督的神人二性，
是，
这些都是铁律啊，这都是我们的核心教义啊。
对，上次和海伦做那个海外文摘的时候我还提到，反而现在啊，对于这个些基要真理啊，天主教和东正教起码没有任何的松动。那现在的所谓的我们的基督教派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自由神学已经不完全去坚持基要真理了。
好，那我们现在还是要把新教带出来啊。新教为什么最后一个说呢？因为它确实出现的晚，它出现晚不是说它另立门派，其实不是，它仍然是被路德称为我们叫更正教哈，也叫归正教，就是重新归正了。为什么归正呢？因为罗马天主教会走偏了。所以我们只是拨乱反正啊，回到最初的路线来啊，回到使徒的传承来。但是呢，今天为了方便嘛，大家都把我们叫新教。
对，如果我们要介绍新教的话，一定要谈宗教改革啊。尽管我们说了不是想讲历史，但是宗教改革是离不开的啊。
对。
那么宗教改革呢，它的这个代表人物当然就是马丁路德，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啊，威登堡教堂上被这个贴上去的65条论纲。马丁路德作为奥古斯丁修会的一名修士，也是天主教的一位修士了，被圣灵带领，然后他认为当时天主教的很多的做法，包括他们的一些教义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所以他就提出了质疑。提出了质疑以后，教皇包括各级的枢机主教也和他展开论战啊，甚至对他进行绝罚。当然他后来是被天主教真的绝罚了，就是
绝罚出去了。
对对对对对，他是被绝罚了。绝罚出来以后呢，他就成立了所谓的路德宗。路德宗到现在为止依然存在啊，在欧美啊都有路德宗的教会。这个是新教里面应该是历史最早的一个教会，它确实是以它的代表人物来命名的。
对，刚才阳光已经讲了宗教改革的历史，那路德宗呢，这个名字就是源于其创始人马丁路德，后来他的一个学生叫莫兰顿也在德国继续传扬路德的教义，并且呢将这种路德宗的教义扩展到了瑞典、丹麦和挪威。所以路德宗是在17世纪透过瑞典移民最早传播到美国的这个宗派。路德宗跟其他新教的教派比起来，它更注重礼仪。之前我们讲天主教的七大圣事，礼仪圣事，它可能保留了
六项。
六项，对。 其中呢，他牧师必须穿牧师袍，并且按照规定的仪式要带领敬拜。这个规定的仪式是来自总会，也就是路德总会的这个仪式，你不能自己擅自改动。整场聚会的仪式流程里面包括认罪、得赦免、奉献、布道、背诵信条和其他祷告。在新教里面是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一个宗派。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路德宗和慈运礼没有能够联合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圣餐礼的不同的看法哈。慈运礼很倾向于所谓的叫做象征说，他认为这就是象征着耶稣基督的血和肉。那天主教认为是变质说，那路德宗认为是同质说。所以这个非常神学的问题啊，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马丁路德自己本身从神学角度上看，他是掀翻桌子的那个人，他最大的一个历史贡献呢，就是站起来公开的挑战了传统的天主教会。宗教改革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呢，就是强调了五个唯独，这个五个唯独是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上帝的荣耀啊，这个是现在的新教教会里普遍要遵循的五个唯独啊。
对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按着历史流程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宗派叫圣公会，对吧？因为圣公会跟路德几乎是同时期产生
的。是的。
当路德在德国振臂一呼挑战天主教的时候呢，当时中世纪的整个天主教穹顶就出现了松动。这个松动呢就被英国远在海外的英国的国王呢就看到了一个契机，其实也不是因为宗教改革，是因为他自己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想离婚。可是呢作为天主教徒，他也知道罗马天主教是不可能允许国王离婚的，会绝罚你的。
对。
所以我不要以为他是为了爱情，其实他是为了子嗣哈。
对，他也不是为了教义。
对，他也不是为了教义，他真的是为了他的继承权的问题。
对。
他看到了玫瑰战争也是因为子嗣的原因打得惨不忍睹，所以他对他不希望自己没有个儿子。那但是呢他的原配夫人呢确实生不出来儿子，当然他也是一个非常渣男的一个人啊，所以他想另娶一个妻子来为他能够生个一儿半女，特别是儿子啊。但这件事教宗就是不批，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那我就另立门户。亨利八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熟读神学、熟读圣经的人，
是
也有一帮的这个
神学家，
神学家就为他找到了一些圣经依据，就是说英国的教会不是彼得建立的，是使徒多马那一支传过来的。这一听好了，那我就有依据了，所以呢，他就离开了天主教自立门户。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英国特有的宗派的一个特点，就是圣公会。
对，圣公会呢觉得用一句评书的话说很有意思，它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它和后面的这种新教宗派都不一样。它是介于新教宗派和传统的天主教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宗派。你比如说它保留了很多的天主教的治理方式。他是有这个大主教来作为教会的首领的，而且他也确定了国王对教会的保护者的身份，所以说他有一些地方是换汤不换药的，他其实是为了解决一个政治问题啊。当然现在的圣公会呢也经过了几次的改造改革，尤其在我们北美这个圣公会也分裂了很多次啊。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关于女王啊、关于亲王的葬礼啊、加冕礼啊，这些我们都会听到一个词叫做坎特伯雷大主教啊，他其实是圣公会里面的神职人员里面的好像是老大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哈。所以说你看他的架构上来说他是很像天主教的，他是这种主教制的。
主教制，而且英国国王都是英国教会的老大。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跟我们新教的其他教派不太一样。新教的其他教派即使是这种宗派性很强的，比如说等一下我们要介绍的浸信会啊、长老会啊，他是有这种区会制的，但是呢他都不是由主教这样来 管理的啊，它相对来说独立性是很强的。
对，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是英国圣公会，因为圣公会确实是从英国开始的。
嗯，
但如果现代呢，到了今天呢，
嗯，
我们如果看北美的话，有一个美国圣公会和北美圣公会。
对。
这两个是听的好像都带后面都带圣公会，但是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那美国圣公会是美国的一个主流新教教派，
对，
但是它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以神学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闻名的，
对，
比如说它已经案例了这个同性恋者担任主教，那它呢就受到了其他的普世圣公会中的指责。2009年在美国的那些反对美国圣公会的这种自由神学的保守派圣公会信徒就自己成立了北美圣公会。
嗯，好，那我们把圣公会先放下哈。圣公会是在英国起源，目前在美国也是有一个非常主流的新教教派，新教教派。真的是像上一期我和海伦给大家讲的，其实现在的新教教派里让我们很痛心的是，很多的教会都是被自由神学占领了讲台，很多的神学院都是被自由神学占领了讲台。
对，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哈。
对，所以你要是来到美国的话，如果要去到一间圣公会教会，要分一下它到底是美国圣公会还是北美圣公会，它是不一样的。
你去长老会也得分一下，我们下来就讲讲长老会吧。
好。
长老会呢，其实是出自改革宗的这样的一个宗派哈、还得再讲一点历史，不讲也不行哈。我们刚才说到说，这个宗教改革之后，两个主要的人物其实是两个宗派，一个是路德，一个是慈运理啊。慈运理是从瑞士过去，路德是在德国哈。两个人想合作，后来一言不合，就是因为在圣餐礼上的不合，最后没有能够合作，然后慈运理呢就殉道了哈。其实他们都算是在宗教改革里的风云人物，也都是冲在前面去冲击老的这种天主教势力的人物。那么真正的把新教思想系统建立起来的人物呢，就是宗教改革里面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第三个人物，这个人叫约翰加尔文啊。约翰加尔文是真正把新教的教义的桌子又重新摆置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基督教要义啊，到现在为止也是我们新教教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了。那从约翰加尔文他本身自己的在这个瑞士的日内瓦有大概一段时间的这个宗教和社会结合的实践，在这个宗教和实践的结合过程中呢，就欧洲各地的人都来学习宗教改革的思想，回去以后他们就建立了各个的教会，其中对现在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约翰诺克斯的苏格兰长老会啊。
对，约翰诺克斯呢是苏格兰人，他在日内瓦跟随过加尔文学习，回到苏格兰后就把这套体系带回去了，
对，
他就建立了苏格兰长老会。
对，
而且呢他就是这个约翰诺克斯啊，他是一个极其刚烈的人。
嗯，
那从日内瓦流出来呢就有两个支流了啊。
嗯嗯，
我们刚刚说就加尔文的日内瓦流出了两个支流，第一个就是英美长老会。
嗯，
那英美长老会呢就是以威斯特敏斯特信仰告白，
嗯，
是1647年的威斯特敏斯特信仰告白为神学标准，这是一个英美长老会。
嗯，
第二个就是欧陆改革宗，包括荷兰和德国，他们呢是以比利时信条、海德堡教理问答和多特信经为标准。
嗯，
那这两个支流啊，在神学上实际上是非常相近的，
嗯，
但是历史和文化背景是不同的，
嗯，
也就形成了两个略有差异的传统。
嗯，
威斯特敏斯特信仰告白是什么呢？我们其实讲过很多次了，我们不妨再讲一下。
嗯，
在预定论里面我们就讲过啊。
嗯嗯嗯，
就1640年代英国议会召开了一批神学家在伦敦的威斯特敏斯特教堂开了一个会，历经数年写了一份信仰告白。
嗯，
它呢被认为是改革宗神学最系统最精确的表达之一，这里面涵盖了神论啊、人论啊、救恩论、教会论，还有末世论。那今天很多长老会的宗派仍然是以 这个威斯特敏斯特信仰告白为信仰标准的，牧师案例的时候也是要同意的啊，同意它的内容的，对，
是的，是的，这里头我们刚才讲的一些知识就有用了啊。刚才海伦在讲说是在英国教会召开了威斯特敏斯特会议，对吧？那英国的教会大家知道就是当时的圣公会，虽然圣公会我们知道它在最开始建立的时候啊，亨利八世他是有其他的目的的，但是呢，神借着万事相互效力，圣公会的这些会众中，他们充满了对宗教改革思想的渴慕，那么他们也真的是在内部要清除掉旧的天主教会对他们这个改革后的这个教会的影响，所谓清教徒，清教徒，我们挂在嘴上的清教徒就是这样产生的，他就是要清理教会中天主教留下来的残留，对，余毒。那这些清教徒他们在圣公会最后是被赶出的，他们在英国没法立足，他们又跑到荷兰，后来又跑回英国，后来呢他们就坐着船来到美国啊，
对，
那么在美国开始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新教信仰，所以我们认为现在的新教信仰的核心呢，其实上帝已经用这艘船呢，把它从传统的欧洲转移到了美国。那么刚才说到的苏格兰长老会，他们其实是派员参加了威斯特敏斯特会议的，他们整个参与了这个威斯特敏斯特信条的这个讨论，他们带回苏格兰也对苏格兰长老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那长老会现在在美国的情况要不要说一下？
对，长老会在美国它还是有一个光谱的啊，就从神学上来说它是有个光谱的，从自由到保守啊。
对，
第一个我们先说最自由的就是美国长老会，就 PCUSA， 就是我们在上一期就讲过的，
对，讨论一夫一妻制还被反对的那个教会，
比较自由比较开放的，它是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但是呢神学上是最开放的，接受女性牧师也接受同性婚姻，这是这个长老会里面的美国长老会，还有个叫福音长老会，叫 EPC， 它比较持有中间立场，保守，但是呢，给地方教会在女性按牧上是有自由的，就是你自己来按，还有一个叫美洲长老会，就是 PCA，对，叫美洲长老会，
对，
它呢是1973年是从 PCUSA 分出来的，
是的，
神学非常保守，不按立女性作为牧师，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欧陆改革宗了，这个叫 RCA 或叫 CRC， 它是荷兰一的传统，也就是神学上非常接近这个 PCA 就保守的美国长老会，但是文化背景不一样。
刚才你说在改革宗思想里面啊，这个威斯特敏斯特信条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在改革宗神学院学习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系统神学其实就是威斯特敏斯特信条学习。
对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卫理公会吧。卫理公会呢，这个词刚开始的时候啊，其实是一个贬义词。它是用来描述这个圣洁会这个组织的。圣洁会呢是1729年这个牛津大学的兄弟俩，一个叫约翰卫斯理，一个叫查尔斯卫斯理，他们还有一个同学叫乔治怀特菲，他们一起发起的。那么他们强调的是过特别敬虔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他们叫圣洁会嘛。这现在目前的这些卫理公会呢，他们可能不遵循一种背诵各种祷文脚本的敬拜模式，但是卫理公会呢仍然遵循着一个共同的一致的崇拜结构，一个常见的顺序，那么包括在不同的环节中唱歌，根据某种经课读经，会众祷告讲道奉献祝祷和器乐尾声。他比较强调这个圣灵，所以在现在很多的这个卫理公会的这个教会里头，可能把高举圣灵的这一点呢过分的强调，导致一些灵恩倾向啊。
其实约翰卫斯理的神学是有一些阿米念主义的底色的
啊，现在也是比较典型的阿米念主义的教会。
对对对，因为他的救赎论跟长老会，也就是加尔文主义的救赎论是针尖对麦芒的。
对，
加尔文主义说上帝的恩典不可抗拒嘛，就但是卫斯理呢，他说，上帝希望所有人都能上车，也就是人类虽然败坏了，但是呢，
普救论，
神有先有的恩典，
对，
那个先有的恩典是可以让人清醒过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选择上帝的。 当然卫斯理或者叫卫理公会呢，是也叫圣洁会嘛，对吧，我们也把它叫圣洁会，它极其要求在行为上的圣洁，甚至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叫完全成圣，他认为基督徒在活着的阶段就应该可以达到一种完全的状态。像卫理公会对我们华人信徒来讲有个很有名的或者很知名的一个人物是谁吗？就是伯格里。卫理公会当时后面已经叫寻道会嘛，也叫寻道会，他就是被派到贵州的龙门坎做宣教的一个宣教士，就今天很多华人教会都对那段历史津津乐道，心怀感恩。是1904年的时候，伯格里来到了贵州的石门坎，他的到来真的是改变了石门坎的命运，因为他帮助苗族人，当时石门坎在苗族发明了文字就是今天很流行的这个大花苗文，而且他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他在这里传道办学校还建足球场游泳池办运动会，真的是改变了苗族人的生活方式，使得当地深山老林里面的苗族人呢更加的文明和更加的健康。他也办了贫民医院啊，麻风病院啊，这些他都真的是贡献非常大。那个时候从大山里走出来了很多个教会里面的后代，来到了什么华西大学啊，云南大学啊，中央大学啊，还有这个蒙藏学校等等，一共有大约30多个人毕业有的还得了博士学位中学中专毕业有100-200人，小学毕业有数千人。你要知道啊，在一个自古没有一个人知书识字的少数民族地方，培养出这么多苗族知识分子，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教育史上的奇迹。
也就是现在的寻道会和卫理公会属于同一个宗派，对吧？只是不同的翻译。
对，不同的翻译而已。
好，那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大的宗派，就是浸信会哈。浸信会其实我们刚才说它其实是区分宗派，它这个名字的表示着它的一种圣礼的仪式啊。浸信会的这个词呢，它就是来自希腊语的浸礼的这个词，它强调的是接受洗礼的时候一定要全身浸没在水里啊。那么浸信会呢，它是相信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基督通过每个教会成员内的圣灵指导每个地方教会，虽然浸信会可能是自愿决定加入哪个联会，但是每个教会的独立性都不受损害，所以浸信会里面有很多的教会基本上是一种独立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不受其他这个宗派的这种限制，它只是在信条上相信浸信会的条理，然后呢 就由这个教会来自己治理，所以经常会说独立浸信会。那么浸信会刚才我说的一个特点是强调人一定要浸礼啊，如果你是点水礼的，你到浸信会去可能要给你重新洗的哈。浸信会也比较旗帜鲜明的反对婴儿洗礼哈，他认为一个人必须自己已经确认相信了基督啊，才能够有效的受洗啊。所以呢，浸信会强调成员必须是重生的基督徒，如果教会无法确认某个人是基督徒的话，是不能够接受他成为会员的。
其实浸信会我们今天大批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身在其中，但是有时候没有辨别出来哈。虽然我们可能很多教会的名字里面不带浸信会，但是你在聚会里如果发现哈，比如说大家都坚持全身浸水受洗，对吧，坚持堂会独立，天天捧着圣经查经，这些就是浸信会的特点。而且之前有大批来华宣教士都是浸信会的背景的，所以他们把这套浸信会的 DNA 早就无缝的注入到中国教会的传统里。我自己就非常清楚，我就是全身浸水的。会堂独立啊，这些有查经班啊，这些这都是浸信会的传统。
这个当然我们也看到浸信会它本身在北美呢也有非常大的这种宗派啊，也有宗派之间因为一些不同的观点也产生分裂哈。我们之前在海外文摘里跟大家介绍的马鞍峰教会从美南浸信会的分裂啊，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件了。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宗派名称吧，叫五旬节教派，或者也叫灵恩派。这个呢也叫五旬宗， 它和林恩派的传统非常有渊源哈。
嗯，
你一听五旬节，你就应该想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个经文。所以呢，林恩派其实也是源于此，就圣灵的降临哈。林恩派的这个词原文是希腊文，它意思是恩赐的意思，最相关的就指的是圣灵的恩赐。
嗯，
那个如果从历史这条线来追溯的话，我们会看到五旬节宗呢，它会追溯到19世纪初。这个时候呢，就是卫斯理的圣节会，我们之前讲的啊，就是卫理公会。卫斯理建造的这个卫理公会，它强调的是圣洁的生活，对吧？更高标准的这个生活。它被认为是五旬节派的一个相关起点。现代五旬节派开始的两个最突出的事件是20世纪初的复兴，一个是在堪萨斯州托皮卡的伯特利圣经学院，另一个是在洛杉矶的阿苏萨街布道所。五旬节教会和其他教会呢，都拥有共同的聚会元素，就是崇拜的时候都差不多，比如唱歌啊、讲道啊、洗礼啊、圣餐啊、奉献等。但是五旬节教会更多的时间会留给说方言和解释方言人的时间，甚至还有预言的这个环节。也就是说，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他们比较灵恩，
对，
强调圣灵的恩赐，强调说方言，强调神迹，强调个人属灵的感动。
对，我知道很多人都会问啊，说你到底怎么看灵恩派啊？传统的这个福音派教会会众可能对林恩都是有一些他们各自不同的感受的。今天我们也没有时间跟大家过多的去分解这些东西，我们还是强调在核心教义啊，在基要真理上的合一啊。但是这里头可能多提一句啊，有一个异端大家要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啊，它叫本体五旬宗。为什么说它是个异端呢？因为它就已经在核心教义上和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裂。我们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他们是一体的，但是是三位。但是这个本体五旬宗，他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一位，也就是说，他认为耶稣也是圣父，耶稣也是圣灵，所以他们洗礼的时候，他们不是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洗礼，他们说奉耶稣的名给你洗礼，所以这个是一个异端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当然我们知道宗派还有很多没有给大家介绍的啊。今天只是介绍了几个相对来说人数比较多的宗派啊。
我和阳光今天也比较露怯哈，很快速的把这些宗派大概的介绍了一下。其实有很多更详细的历史渊源啊、来龙去脉啊，还有它神学教育上的分歧啊，它里面如果要展开的话，这两期节目是肯定是不够的。
是的是的。
可能我们自己也更需要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学习。所以呢也就是我们只敢说我们是在速览啊，就是速速的给大家浏览一遍。当我们看到基督教有这么多所谓的宗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核心的有一句话来结束这一期的节目哈，就是说基督教虽然有这么多宗派，但是我们是在核心教义上追求合一。在次要的议题上我们留给彼此自由，但是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都心存爱心。好，那么我们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如果你自己对这个话题有兴趣呢，也欢迎来电来信和我们分享。那深度翻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